书接上文，香积寺的小和尚胡正向长贵儿揭发了香积寺的内幕。长贵儿是闻所未闻，大吃了一惊啊，心里就直翻个儿啊，这是佛门圣地呀、啊！你说那些善男信女有多么虔诚啊？这怎么是成了藏污纳垢之地？这多瘆人呢、啊！哪有一个好人呢、啊？其实长贵这么想啊，没有什么离格的地方，哪个阶层、哪种行业都有败类。我曾经啊，请教过一位道德高深的和尚，叫喜臣，是辽宁省千山龙泉寺的住持。这喜臣呢，道德高深，我直言不讳，我就说了，我说像我们说武侠小说，老离不开和尚道士，而且大多数都杀生害命。我们说这玩意儿，您说离格不离格，靠谱不靠谱？喜臣大师说非常靠谱。如果和尚都守清规戒律，那就不必定那些清规戒律了。为什么四省都有法呀？也分轻重，也得处罚。这处罚就是给那些不法的出家人准备的。同时他还说，这出家人也分三六九等，有的是看破红尘一心向佛，有的是自幼带着佛根来的，他就想出家超脱尘世，有一种人是心灰意冷，与世无争，出了家了，还有一种人就是不法之徒，跑到寺上避难，长短不齐呀、啊，这源头上就有毛病。说100%都是佛门弟子，都那么守规矩，不可能。我听完之后是心服口服啊。因此在这里再解释一句，香积寺是个别现象，书归前文吧。这胡正这一解释，乐的长贵是捧腹大笑，哎呀，还有这么些新闻，要多了，等日期长了，你还有更大的发现。不过啊，这事儿可不能外传，要传到那方丈那耳朵里头，就得活活把咱给打死。我明白，我口可紧了，我绝对不说。这事儿过去了，转过天来照样干活，时不时的这小胡正啊，就给长贵烧点好吃的。哎，真就是吃喝不愁，吃香的喝辣的。哎，长贵这才发现这座庙宇还真就不太小，顺着山势修建的，山门前殿，前殿里头供着四大天王，正中央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两旁边还有对联，他不认的字儿，胡正就给他解释，胡正还认的几个字儿，你看着呗。这上联是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下联笑口常开，笑天下可笑之人呐。你瞅着多喜庆，这大肚弥勒佛是最受欢迎的。咱别瞧那些邪恶啊，你得发自内心对佛爷尊重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打这以后我天天来上香。到二道殿供的是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又是龙女又是红孩，后边是道座的韦陀，气势万千。最后的大殿供的是释迦牟尼佛，上垂手是金世佛，下垂手是未来佛，又称三世佛，两旁是十八罗汉。就这投资啊也不小啊，但是长贵发现每个供桌的旁边都有个箱子， 那箱子里装的什么呢？是铜钱和现银，桌上还放着簿子，簿子是干嘛？捐募的簿子，得登记在册。某某善人捐了多少钱，某某善人捐了多少款项，都列入名单，实指这是糊弄外人的。谁查这个呀？等晚上没事，他们一传柜一点钱，都入了个人的腰包，是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。所以才说和尚无儿孝子多呀。过了两天，那慧明和尚也回来了，慧能和尚也回来了。慧能啊，就告诉慧明，师弟啊，你安排安排，咱那不有个假和尚吗，叫常贵啊，他在庙上不宜久住啊，现在也不宜撵他走，我听说他干的活还不错，咱靠着河滩边上有块空地，原来有和尚在那儿开地种菜，我看把这活还捡起来，就叫长贵去吧啊，在那块种点菜，咱们也能吃上一点啊，让他上那儿干活去吧，最好离开咱们庙宇，省得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害事。是是是，当家的做主谁敢不听啊？慧明师傅告诉长贵，长贵是深感突然，但是吃人家的饭得听人家的话呀，那不想去也不行啊，就叫胡正小和尚领着到了那河滩，其实离那庙也不太远，庙在山坡上，这是在山坡下，前头是滔滔不断的永定河的河水，旁边还有个支流叫大沙河，沙河的支流也汇集成了在这流淌过去，平时啊这河水很驯服，平平静静的，就怕下大雨，一下大雨山洪一爆发，这河水突然猛涨，赶上万马千军了，不闹水的时候露出沙滩来，它土质还挺肥沃，所以在这边上开了个菜园子，这长贵就犯难了，那不让我在庙上住，我在哪儿住？有窝铺，有窝铺，你看那还有地方呢，我帮你搭个窝铺，晚上你就住在这儿。哎呦，我太闷得慌了，小师弟，我离开你，我像丢了魂一样。没事儿，我有功夫就过来陪你唠嗑，吃喝你放心，我偷来我就给你送来，这地方多好啊！离开当家的，省着有人监视，你多自由自在呀！天是王大，你就是王二了啊！关于粮米，我也给你送来。你自己呀、啊，开锅做饭，想吃啥你就吃点啥，可也是。打这之后，常贵啊就住到河滩上了，种菜。其实他是农村的人，至于这点活儿，举手之劳啊，开垦地把菜种上，收成还就不错，大筐小筐送到江鸡寺，两个当家人还挺满意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一冬过去，到了来年了，到了来年又到了夏季了，最近这几天烟云密布，又要来事儿，这雨水就不断了，一口气接连着下了三天雨，长贵心就直扑腾，又要涨水，看来又要涨水，不定多少人又要倒霉，可不是吗？没过几天河水就涨水了，不过他这还没有危险，水再大了那他就得退。单说第四天头上，他瞅着疯狂的河水，心里的跟压了块巨石一样，心说这老百姓又该倒霉了，那些河堤根本就不管用啊，官府把银子全出入了自个儿的腰包了，哎，这年月呀，简直杀人不见血呀！他正在这叹息的功夫，突然发现，在水里头漂了一个人。这个人赤条条，一丝不挂。您说怎么不穿裤子不穿袄，叫河水都给涮下去了？ 白条，这人从面前通过，长贵眼睛，哟，死倒，这谁这是？倒了霉了，怕啥来啥？哎，你做了淹死鬼呀、啊？再一看，哎，不对，没死。看那只胳膊动了一下，没死。我见死焉能不救啊？长贵是个热心人呢，脱掉僧衣，把裤子也脱了，看看左右没人，绑一个猛子，他扎到水里去了。前文书咱说过，长贵好水性，到了水中之后，分水、踏水、乘风、破浪，吧嗒噔，吧嗒噔，吧嗒噔，吧嗒噔，三游两游，到这个人近前，抓住他的膀子，抱住他的腰，就到岸上一看，这位啊，这肚子是溜圆呐，灌的全是水了，赶快进行人工抢救。这长贵还真有经验，把被救这个人面朝下背朝天，然后开始推他的两肋，哎哎哎，就见这个水顺着这个人的鼻孔和嘴哇哇咕嘟咕嘟，一会儿把水给推出来了，然后再把他翻过个来，捶打前心，爬撒后背，一会儿这个人发出哼哼的声音，活了。长贵深知当初我不就是这样吗？哎呀，老天保佑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，把他抱到窝铺里头，用僧衣把他给盖上，还有口粥，把粥热热让这人吃，这人不清醒，他撬开他的嘴，把粥给灌下去，一直守了四个时辰，这人才悠悠的转醒。眼睛睁开了，长贵就说，施主，施主，睁开眼睛看一看，你没死，我把你给救了。这人全听见了，点了点头，然后说话了，哎呀，师父，多谢你大慈大悲，伸出援手救我不死，此恩此德铭刻肺腑啊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实不相瞒，当年我也是被水漂流下来的，好悬没死了，有人把我给救了，我救你是应该的。你这么办吧，我那还有换洗的衣服，不过不是俗家人穿的，都是僧衣僧裤，你先对付对付穿上。谢谢谢谢。可穿裤子这个时候，长贵才发现这个人的无名指上带着碧绿翡翠的戒指，长贵不懂啊，就这一枚戒指就价值连城，穷人能戴得起吗？那个成色，那水头，那个足，那光泽，那个爱人劲儿，那是宝贝啊，说明此人是个有钱之人。长贵虽然对这个玉器不懂，但知道这个人既然戴着戒指，那就不是一般受苦的老百姓，是个有钱的人。此人穿上僧衣僧裤之后，长贵又给他拿来饽饽，还有呀几个苹果，拿过叫他吃。吃完了，这人彻底恢复了，往寺外看了看，恩公，你就住的这么清苦？嗨，我是个假和尚哦。此话怎讲？我没跟你说吗？我是顺水漂流下来的，被人给救了，是庙上的人把我救的。人家不收我，我再三恳请，人家把我收下来，是不记名的假和尚。别看我剃个秃瓢，我就是干活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我呀，做买卖的。在哪儿做买卖？北京城里呀。 哎呀，我打听着北京城离这儿还挺远的，能有六七十里地呀。
是是是是。
那你怎么掉河里了？哎，一言难尽呢。我带着几个伙计去上货去了，上古北口，结果货也上上，也备齐了，往回走的时候，天上下了大雨了，没有折身之处，这雨是越下越大，洪水暴涨，山体还滑坡，我骑的牲口，我带的人全被洪水给卷走啊。我就觉得眼前一黑，也卷入水中，迷迷糊糊就到了您这儿了。不幸啊，不幸！那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哎，什么人？有一大帮朋友。跟你这么说吧，我买卖开的不算太大，也不算太小，买卖还挺红火。如果说货源要充足，用得着我去备货去吗？这是天意该着啊。我说这么办吧，你要恢复过来之后六七十里地，你使点劲儿，一天半吧，你就能回到北京。
是是是，
我就能够回家了。哎，这样啊，你在我这将养将养身体，没人管我，我呢给你备足了干粮，你吃的足足的，带好干粮你好回家。两个人这一唠扯，情投意合。到了第二天，等这个主洗完了脸了，长贵凑近就问我说，咱俩这么唠扯挺亲热的，我还没请问你尊姓大名呢。啊，我呀，免贵，我姓胡啊，我叫胡庆春。
哦，胡老板，
嗨嗨嗨，缘分呢，缘分呢。胡庆春就说，那既然你是个假和尚，在这待下去有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回北京，你跟我一块走吧。我正好手下没有得力的人手，就冲你见义勇为拔刀相助。你是个好人呐，就冲你这颗心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，你做我个助手，到我那甘香果铺去帮帮忙。你那甘香果铺叫什么名字？我那甘香果铺叫德聚全。啊，德聚全我记不住，记不住，反正知道这么名行了。那行，你什么时候走？我身体将养将养，我就走。明天我给你准备吃喝去。长贵怎么说的就怎么做的。第二天把吃喝准备来了，这胡庆春呢，吃的饱饱的，但一想就这么走了，对人庙上也得有个交代，跟长贵就说，不管怎么说，庙上对你有恩，你就这么也不声明也不告辞走了，于理不当。长贵就说，我倒想明来明去，但是我欠人家的，我吃了这么长时间饭了，我嘴巴头一抹就走了，我觉着不好意思，你说补报补报吧，我又没钱，因此我两难。这样吧，兄弟，我在这等你，替你看卧铺，你呀身体强壮，你进趟城，以你的体力一天你就能到。你到德聚全我那个买卖，就跟前门大街平行肉市口胡同，到那一打听，我的买卖没有不知道的，你一位姓胡的掌柜的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那有个伙计，那伙计叫长春，你找着那个长春，让他带着银子赶着车前来接我。银子干什么呢？给你留下一部分，你不说亏庙上的吗？补报补报啊！你给了银子，说明告辞不干了。我想这个事儿啊，也就十全十美了。然后咱哥俩坐车回北京。
行啊！哎呀呀、哎、呀！
我咋就没想到呢？还叫我进趟城？但我这个人有时候犯浑， 您得给我画个地图，不就我找不着。好嘞，那地方太好找了，前门大街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我在农村的时候就知道前门大街肉市口胡同，记住了。你这么走这么拐，这么走这么拐，多简单、啊、记住了记住了。这人叫长春，你呀、啊、红嘴白牙一说他不能相信，再麻烦你，你到庙上找这文房四宝，我写封信你带着。
行了，
都准备好了。胡庆春写了封信，说明着原委，把这信交给长贵。第二天长贵是饱餐战饭就起身了，天黑着他就起身，日子往西一转，他到了。这一进北京城，这个繁华把他给震慑了，多吸引人的北京城。但是他又想起来了，全人那孩子跟我分手三年了，这孩子现在在哪儿呢？我们就在北京分离的，这孩子是回到农村了，是不在了。哎呀，想到这他大一冷着，不能不能，老天爷有眼呐、啊，但愿我们爷俩能够相聚啊。他思索了半天，稳定心神，擦了擦眼泪，找到德聚全。你看这买卖，没想到眼前一亮，是金碧辉煌啊，出来进去的人客人不断。他想着一般的干鲜果铺能这么排成，进去眼花缭乱的，尤其的大柜台锃明刷亮，后边站着个小伙，细高挑白净子，正打点顾客呢。长贵过来了，这位医生，有个叫长春的是哪位？那小伙一愣，我就是啊。你哪位
啊？
我正找你啊。你找我，我不认识你。哎，咱俩是不认识。胡庆春你认识不？
胡庆春是我们掌柜的。
那就行了，你看看这封信，拿来我看。长春手都有点发抖。听说有一帮人送了命了，山体滑坡，河水猛涨，有很多人蒙了难了。他心里就惦记着，能不能有我们掌柜的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掌柜的按时早该回来了，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？天天有这种不测的想法。今天看着掌柜的手书了，非常高兴，展开一看，明白了，掌柜的没死。落到香积寺叫我去接。好嘞，马上把掌柜的接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好团聚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3w.5tps.com。